上回书啊，咱们正说到可可西里这头藏羚羊在前头慢慢的引路，给他们指引方向，从漫无边际的沙丘里头走到道旁，有了公路了，就看着生的希望了。那儿停着一辆大卡车，车呀是偷猎者带来的，那车上装的食物、水、应用之物。这些人一看，哎呀，保住命了，乐坏了。到了公路上，有几个人扑通扑通扑通跪下了，给这头藏羚羊磕头。您呐，你是神羊啊，你是救命的菩萨呀，你是再造的爹娘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感动的这帮人直掉眼泪，谁都没想到，就在这时候，啪一声枪响，再看这头美丽的藏羚羊倒在血泊之中，脑袋中了一枪，两只眼睛睁得很大，一行热泪淌下来了。人们就一愣，哎，谁开的枪？扭回头一看，是偷猎者的老板刚把枪放下。这下有的人就不干了，我说老板呢，就是为了钱，心也不能这么黑呀，也不能这么丧失人性啊，你他妈真不是个人呐，你真是陪着人皮的狼，我他妈不干了。这帮年轻人哪管那个，有的火冒三丈过来，拳打脚踢，把这掌柜的给扁了一顿，要不是有人给拦着，非把他打死不可。于是这些人是一哄而散，不干了。那么这个事儿不是说书人编的，这是真事儿啊，是一位偷猎者跟大家讲述以往的经过。通过这件事儿，不但不偷猎了，返回头还要保护藏羚羊。在他认为，藏羚羊就是神羊。哎呀，这件事情刘瑞奇知道以后是深受感动啊，不远几千里带着随员赶到可可西里，见到自然保护区的局长叫彩卡。彩卡局长一听是恒源祥来的大老板，盛情款待啊，把自然保护区的情况向他详细的介绍了一遍。现在这自然保护区也太大了，现在保护藏羚羊的队伍人本就不多，而且条件十分艰苦啊，缺这缺那，而且这个地方非常寒冷，不能够保暖，不能吃饱，困难重重。而且这局长还说，照这样发展下去，20年之后藏羚羊就得绝迹，就得消失啊。刘瑞奇听完之后心里头非常难过，当即拍板以恒源祥的名义捐款100万元，同时动员下属每个人都捐款，一笔巨资交给局长。哎呀，这局长是十分感动啊，用这笔钱干什么呢？要修建自然保护区，得保护藏羚羊啊，把那藏羚羊受伤的救来了，得有地方安置啊。另外刘瑞奇还表示，今后我们长期的要捐款，捐衣服，捐物品，捐药材，而且发动我们的同行和联合体都向自然保护区捐钱。蔡局长一听啊，您真是个大善人，您真是个义商啊，我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。 你说刘瑞奇不是义商是什么呢？每一年从盈利之中拿出10%作为公益事业，从来不间断。不管恒源祥遇上什么样的困难，勒紧裤腰带也比参与公益事业。保护藏羚羊的事情到此咱画个句号。再说另外一件事情，这件事儿发生在2005年初春的一个夜晚，夜幕降临了，恒源祥办公大楼的灯光几乎都熄灭了，只有7楼总裁办公室的灯光是格外明亮。除了值班的之外，就剩下总裁刘瑞奇一个人。就见刘瑞奇呀，满眼是泪呀，一根接着一根抽着香烟呢，是唉声叹气。那位说刘瑞奇不爱哭，他掉什么眼泪了？什么丑事儿值得他这样？原来白天的时候，他跟上海市的政协委员一道，因为他也是上海市的政协委员，参观了上海市孤残儿童福利院，听院长向他们介绍，这些孩子太可怜太可怜了，都是孤残儿童啊。孤残儿童头一个是孤，没有亲人的照顾，残是残疾，比方说失明的，缺胳膊断腿的，患各种疾病的，有的是人为的，有的是天生的，总之没有亲人的照顾，没有父母，没有三亲六故，所以叫孤残儿童。院长说现在在全国呀，还有573000孤残儿童需要我们社会的关注啊。573000，这是个不小的数目。刘瑞奇参观之后，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。为了这件事情，晚饭他都吃不下去，他没有回家，坐在总裁办公室就思考着。都说我们恒源祥是义商，我们这义字何在呀？我要不知道还则罢了，知道了，我要伸出援手，救助这些孤残的儿童。但这不是小数目啊，50-60万呢、啊、怎么个救助法？给钱给物，而且要持之以恒。但是靠恒源祥的力量办不到，可想着什么两全的办法呢？心潮翻滚啊，为这个刘瑞奇掉眼泪。你看是个善人不？要说这个人要有人性善良，谁都爱；要相反，谁都恨。咱们书接着前文，就说这刘瑞奇他是个善人，他受不了啊，怎么救助这些孤残儿童呢？因此他在台历上画了个号，明天召集紧急会议。简单说，第二天恒源祥负责人齐聚一堂开了个会，在这会上刘瑞奇把参观儿童福利院的观感和救助的热心向大家一说，大家是鼓掌称善，全力支持。但是怎么办？群策群力呀，大伙儿就发言，各抒己见。有的说这么办吧，为了省事儿起见，咱们捐助一笔巨资，如果咱们拿不出，发动联合体多捐点钱救助这些儿童。哎，有的说捐钱要是不够的话，咱还有物呢，咱还有毛线呢，哎，发毛线让他们取暖，咱们竭尽全力。 刘瑞奇静静听着大伙的发言，一边听一边摇头，都不合自己的心意。在座的当中有位聪明人呐、啊，谁呀、啊？就是咱不止一次的说过，当时时任宣传部经理的袁乃中。这老袁最了解刘瑞奇，两个人相处多年，感情深厚啊。刘瑞奇想什么，他是一猜一个准儿。刘瑞奇在那一发言，袁乃中马上就想到了。别看他没说话，脑子里在酝酿应当怎么说。正好这时候他身旁啊有恒源祥内部的刊物啊，叫创导，但是刊物上有各色各样的新织的毛衣的图案。哎呀，袁乃中看着看着，嗯，有词儿了。老板，我发言，我说啊。刘瑞奇点点头，讲，请讲。袁乃中就说了，我说咱们恒源祥啊是以绒线起家的，靠着绒线把事业做强做大的，我们也要用绒线来回报社会，这才叫对口。现在春寒料峭，哎，他们最需要的是关爱和温暖，我提议由咱们公司啊提供绒线，在社会上寻找爱心父母，给孤残儿童编一件爱心毛衣，用亲手编织的爱心毛衣来展现人间的真情。所谓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使很多原来有心无力的人呢，通过这次活动来实现他们爱的奉献，也符合刘总所说的企业、社会、孤残儿童三方互动的要求，不知道老总以为如何？嗯，刘瑞奇听罢是连连点头，正合我意啊。心说话，老袁最了解我，说的我心缝里边了，所以他马上拍板，要求有关部门根据会议的精神，进一步充实完善内容，拿出实施方案。在刘瑞奇的全新思路指导下，大家集思广益，一个别出心裁的全新创意和席卷全国的爱心风暴就这样形成了。
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会上大家暂时将这个活动取名为什么呢？恒源祥寻找万名爱心父母为孤残儿童编织毛衣活动。哎，有人说这太长了都记不住了，后来浓缩为恒爱行动，简洁明快。恒源祥集团内部成立了项目小组，由刘瑞奇领衔，由副总经理陈忠伟指导，企划部总经理阮美丽具体实施。这个方案是几经讨论，大家达成了共识了。一，聚焦孤残儿童。孤残儿童这个特殊群体至今没有品牌公益项目支持，从市场角度来讲，这还是一个空白。恒源祥填补了这个空白，自然也就让品牌的影响和品牌的形象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。第二一点，孤残儿童最缺什么？缺的是精神上的温暖。爱心一线牵，绒线编织就是一种最简单的传达温暖和关爱的方式。无论是编织者还是受惠者，都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快乐和幸福。第三， 谁来组织，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寻找编织毛衣的志愿者，社会上的爱心人士众多，恒源祥哎，门口低，让他们来尝一尝行善的滋味，哎，如果来的话填个表格就领一斤毛线，自发的组织起来，这样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啊。联合社会力量办慈善是刘瑞奇的一贯主张，但在与谁联手的问题上，刘瑞奇是颇费脑筋呢、啊、把各种机构各种组织过滤了一遍，最后脑子里浮现出两个名字，谁呀、啊、全国妇联和全国儿童少年基金会。全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是中国最早的一家基金会，工作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儿童，哎，专业对口，便于推广恒爱行动。而且恒源祥与全国儿童少年基金会、全国妇联以前已经有过成功合作的经历，在2003年春节前夕，恒源祥与上述两家单位共同发起的寻找羊年第一娃就合作过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，至今呢人们在津津乐道。而妇联组织是联合各族各界妇女在社会上影响深远的一个社会团体，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妇女的桥梁和纽带。刘瑞奇看中了妇联组织背后广泛的群众性、社会性和统战性，以及妇联本身强大的号召力、凝聚力。妇女组织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地方，从机关到企业，从城市到农村，妇女组织是无处不在。妇联开展工作，牵一发而动全局，一声号令，全国妇女组织都会动起来的，那是多么巨大的爆发力啊！啊，哎，看来这个任务就得交给一个人去办，去说服妇联组织全力支持。交给谁去办呢？又是袁乃中。这个事儿说来不奇怪，刘瑞奇最了解袁乃中。袁乃中办事情一个字儿一个板，一点不带错的，踏踏实实办的事情往往都是尽美尽善。尤其袁乃中原来啊供职的是中国妇女报，在中国妇女报下属的组织啊还做过主任呢、啊、所以说对妇女报、对妇联上上下下的人都比较熟，路子比较宽。因此袁乃中奉命马上行动，他知道老总是个急性子，所以他办事情也慢不了，坐飞机肉飞到北京，先找了下榻之处，稍事安排，马上打车直奔全国妇联大厦。到这儿等就回来娘家了，哎呀，熟人居多呀，大家打招呼，袁老师来了，袁老师来了，哎，来了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来了办事来了，不是访友来了。袁乃中深知到找哪个部门能说上话去，找遍了许多老朋友老同志啊，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，把大家说的心都动了。大家表示一致帮你的忙，但是你跟我们说呀作用不大，得跟我们主席副主席讲那才行呢。那主席副主席也可以说是日理万机呀、啊、忙得很呢、啊、所以要见面也挺费劲的。通过内部的关系终于见到常务副主席，真不容易，当天就见着了。袁乃中坐下之后滔滔不绝， 把恒源祥发展的历程，刘瑞奇慈善之举，像说书一样，一套接着一套，一步接着一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全跟常务副主席汇报了。当说到恒爱行动的时候，常务副主席是深受感动，当即表态，好，全国妇联全力支持恒爱行动，就是好啊。恒源祥有此一举，全国妇联责无旁贷，这个你放心吧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袁乃中心放下，终于没有白来啊。既然妇联主席都点了头了，这个事没问题了，马上返回上海见刘瑞奇做了汇报，刘瑞奇也是非常高兴。哎，这事儿啊，2005年2月活动方案是正式出炉，快不快的？哎，一共分三阶段进行。第一阶段在全国呀，选出十省市发放毛线，寻找爱心妈妈。第二阶段回收爱心毛衣，捐赠给当地的孤残儿童。第三阶段从名人明星编织的毛衣中选出30件是公开拍卖，哎，拍卖的善款全部用于救助孤残儿童。2005年3月到5月上旬，恒源祥成立的爱心父母征集组委会开展征集爱心父母的活动，每位志愿者只要填一份表格后，即可领回一份爱心毛线。2005年5月30日，恒爱行动在全国是拉开了帷幕啊！哎呀，是铺天盖地，反应良好啊！各地的宣传部门广泛宣传这一善举，此后发生了许许多多感人的事情。哎，据说啊，在陕西有个老太太95岁高龄了，而她挺好使。当她得知恒爱行动之后，老太太派子女领来善心毛线，而后老太太在灯下带着老花镜一针一针的织毛衣。哎呀，儿孙们看了都心疼啊，妈呀，您多大年纪了？奶奶，太奶，您年纪太大了，您就不必参加了，我们替您来织，您看多好。老太太把眼一瞪，胡说，你们织代表你们，我织代表我的心呐，我都95了，还能活几天呢？恒源祥能有此善举救助孤残儿童，我为什么就不能尽一份善心呢？我在死前呢，我要打一件毛衣，我给那些可怜的孩子穿在身上，我积德行善呢，我就想干一件好事，你们怎么还拦着呢？大伙一听没词儿了，老太太终于用5天的时间，手都磨出泡来了，织成了一件善心毛衣。您说感人不感人呢？这还不说，还有的残疾人、失明的人，看不见手好使，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马上行动啊，说我们本身就是残疾人，对残疾人我们更应当关心呢，我们眼睛看不见，手还好使，领毛线去，我们编织毛衣。很多盲人自动组织起来捐献着爱心毛衣啊，一件接着一件的。同时住在上海的外国夫人都是洋人，美国人、法国人、德国人、意大利人也知道了这件事儿了，他们也自发地组织起来领毛线来打着爱心的毛衣，而且打完了之后 各种新兴的图案非常好，攒到一块儿，配合着恒源祥的人送到上海儿童福利院，而且这些洋人的妈妈亲自给这些儿童们给穿到身上，这些孤残儿童穿上崭新的毛衣，在台子还走秀。哎呀，这些洋太太们在底下一看 OK OK， 非常高兴啊，他比比划划地说，中国人和我们外国人都是一家人，中国的儿童有了事情就等于我们外国人的儿童有了事情，我们都要互相关爱，我们几国都是好朋友，这个事情我们责无旁贷。由于这些洋妈妈的参与，反应更就强烈了，这还不说，还惊动了一部分人，也开始打造善心毛衣。这正是云遮明月月亦暗，几家忧愁几家欢，众手之一贴心暖，人生有爱不孤单。